然后，请青春弟兄也做那个 YouTube 的直播。青春有在弄吗？好，感谢主啊，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又进到我们这个福音布道的课程。那今天呢，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罗马路的布道法，以及向自己的父母传福音。那在上课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门训的课程，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学习关于福音布道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罗马路和向自己的父母传福音。主，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论是教导的或是学习的，主，我们都一同在这里蒙恩纳福。谢谢主，你使用我们；谢谢主，你呼召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在福音事上与你有份；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在上课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有听过罗马路的，或者是你曾经用罗马路向福音朋友传福音的，举个手，好不好？大家会不会弄那个举手的？你就举个手，我大概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这一个班级当中，有谁哪些弟兄姐妹是听过罗马录，或是你用过罗马录来传福音的？有没有？都没有吗？所以我们都没有，是不是？
我是别人用罗马路这个，大概是罗马路这种方式跟我传福音的。
哦，这样子，好，感谢主。那其他的呢？其他弟兄姐妹，我想听听你们的声音，或者是你不方便讲，你也可以写在留言板。那我们这堂课，我希望大家多一点的一些互动，这样子我们的学习就是更丰富一点。那张扬今天是我们的助教，张扬，你有听过罗马录吗？或者是你有没有用罗马录跟人传过福音？
我暂时还没有用过，
啊，你的声音有点小，可能要
好，没
听
有
不到
用
清楚。
过，
有没有是？
对，
啊，没有用过。OK，那其他弟兄姐妹呢？还有没有谁是听过罗马录的这个福音布道法，或者是你用过罗马录来传福音？那看来可能不是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好，那我们今天这堂课的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来认识罗马路的布道法，以及这个罗马路布道法的一个布道的前提，那还有罗马路到底它的内容包括一些什么？那这是第一大块，第二小块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如何向自己的父母传福音。那我做了一个 PPT，可以用 PPT 的方式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哈。等一下，怎么弄？怎么把它弄大？现在有点……OK，大家这样可以看得到吗？好，所以我们讲到罗马路呢，这个罗马路的福音布道法，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布道法它用的经文在罗马书，哪里？OK，在罗马书里面的经文，那用罗马路来布道的，在这个我记得在过去，教会的短宣，我们那时候做短宣手册，我们就罗马路的经文，还有像之前牧师不是教过我们这个福音四律嘛？这些东西内容经文都放在这个短宣手册上。那我记得当时就是背背背，就把它背下来了。那 背不是问题，问题就是说，那我有了这些经文，我怎么样把这个经文放进福音对象他的脑海中，放进他的耳朵里？那我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呢？那在这一次准备这个今天这堂课的福音布道的课程罗马录之前，事实上我也是跟牧师讨教了，所以也跟牧师上了一课，所以那我就把我今天所学到的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当我们使用这个罗马录的福音布道法之前呢，其实是有一个布道的前提，就是有一个布道的前提。那罗马录布道的前提，它是什么呢？经文是在罗马书一章的19到20节，请这样姐妹来读一下这经文好吗？
OK，稍等一下。
你看得到那个 PPT 吗？是不是字看得清楚？可以吗？
哦，
就
可
在
以。
PPT 上面。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好，感谢主啊！这节经文在罗马书1章19到20节。那我想问一下，你看这两节经文它在讲什么？你看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回答？答错没有关系哦，我鼓励大家有一些互动，我们一起来读学习。这两节经文，你看它在讲什么？他首先提到了什么？神的什么？自从什么以来？
神的创造和
阿
人对应。
门。对了，这两节经文，他其实首先在讲的是上帝的创造。OK，他首先在讲上帝的创造。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大家，请问上帝他在创造人的时候，他首先他创造了人的什么？想一想，想一想，圣经是怎么讲？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怎么创造？给大家一个 hint，请你翻到圣经的创世纪2章第7节，去看一下经文说什么。谁能说一下？
神按他自己的形象。
第2章第7节。神用什么造人？太阳，神用什么来造人的？
尘土。
对，神他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是不是造这样完就算了，就是一个泥娃娃？不是，对不对？神造了，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以后，他怎么样？
把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OK，所以神他是首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吹了一个，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而且呢，有神的气息吹进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不是一具一具的，好像行尸走肉，不是的，我们是有灵的活人。OK，那么为什么要提到这两节经文呢？ 这就是跟布道的前提是有关系的。罗马路布道的前提呢，要提到两样东西，两个知道，就我们人呢，其实是有两样东西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个是指神的心意，是指神的心意。那我想问，你们认为神在他的设计以前，他有没有一个创造的心意？有没有？还是他就随便造，随便造东西，然后随便就把一个人给造出来了？神是不是有一个创造的心意？应该是有的，对不对？神是有一个创造的心意。那我们就要想说，那神他创造的心意是什么呢？大家想一下，你认为神他创造他的心意在哪里？他创造的这个人是不是跟神是有关系的？还是说神他把人创造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那肯定神他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神他创造的心意呢，他其实是这个创造的心意是跟我们人、跟你、跟我、跟我们人都是息息相关的、紧紧相连的。最后神要达到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这个目的就是说他要让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呢、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这个是他的心意。所以第一个问题讲到，就是说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神是在什么时候显明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刚刚艾达姐妹提到，其实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罗马书1:19-20的经文，啊，神是在创造的时候显明的，那就是说，我们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知道有神。那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了，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我们是有神的。那每一个传福音的对象。他心里也是有神的，他不能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创造你以前，他已经就在向，在你的心里面向你们显明，在你的心里显明。那至于你知道或是不知道，就是你的知道与否，其实只是你对神的回应的一个速度，还有对神回应的程度而已。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布道法的前提。就当我们在跟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困难，我们就硬生生的把我待会儿要讲的这个罗马路的罗马书的经文硬塞给对方，这仿佛是有一些困难，所以要前面有一些前，就是提到这个前提的部分。所以这个前提就是说，因为今天我们在课堂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学习怎么样这个福音布道，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其实呢，神在你的心里面，这个你就是指。福音的对象其实也仿佛就是在对我们自己讲，就是说神在你的心里面，其实早就告诉你，就是说，其实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福音朋友啊，某某某啊，其实呢，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其实也不是要听我说什么，而是请你听听你的心里面，上帝是怎么对你说话的。那么上帝的心意在哪里呢？其实人在还没有创造以前，就已经在。上帝的拣选里面，也就是说，人在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关于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神的心意已经存在他对你的拣选里面。我们看一下经文，请大家看翻一下你的圣经，在以弗所书1:4，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念一下？以弗所书新约1:4。
我可以，
好，请，谢谢。
以弗所书第1:4，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感谢主啊，所以谢谢Yuki 小琪，所以呢，神的心意是在拣选，在他的拣选里面，那是在什么时候？When 什么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先，他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原来神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呢，还没有创造出我们的身体之前。神已经在他的拣选当中放进他对我们的心意了，听起来可能有点拗口。这个就是步道的一个前提。好，创立世界以先，再回到又是这个罗马书1章19-20节，你看，啊，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已经是什么时候？创立世界以先，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这个就是步道的前提。所以这个是人的第一个知道，知道什么？知道神的心意。看下一章的那个 PPT。那接下来呢？人的第二个知道是什么？第二点，知道神的事情，就是步道的前提的第二点，知道神的事情。那刚刚我们讲就是说，那所以这个是人的。另外一个知道，刚刚知道是什么？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第一点，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你应该知道的。这个你当然指的是指说，就是你要跟他谈话的那个福音对象，你可以说啊，神的心意其实这是你应该知道的哦。那第二个知道的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神的事情。那神的事情是什么？是你所能知道的，我们也知道自己是很有限，人都是很有限的，但是呢，却是人能够知道的。那我们再看这个下一张 slide，等一下啊，OK，罗马书1章20节，那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经文。罗马书1章20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么，永能跟神性，神的永能跟神性是什么？是永远的，是永远的。那神性它就不同于人性，它有它的一个超越性，就是在冥冥之中有一个掌管性，我们是知道的。虽然是怎么样，是明明可知。”显明在人的心里，那显明在人，你看啊，明明可知。然后呢，我们眼睛虽然不能看见，我们眼睛虽然不能看见他的永能跟神性，那是透过什么？神透过什么让我们知道呢？是透过什么让我们知道？他借着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来让我们知道，然后最后说什么？叫人无可推诿，就是我们不能抵赖，我们不能抵赖。那这个时候，你跟福音朋友谈的时候，那我们就自己就要做好一些准备。当你跟你的福音对象谈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自己脑海里你要装一些东西了，是装什么呢？你要举一些例子。那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可以想到什么样的例子？借着神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小琪，你可以想到什么？神所造之物，神借着他所造的来对我们说话。
我会想到我们人，就是人体的结构，然后自然的规律啊，就
阿
是我们
门。
天空上的，就是天体运行的这些规律，它是很有秩序性的，然后人体的构造也是，很精密的，很精细的，就很奇妙的。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上帝其实摆放了很多东西就在我们的眼睛前面，但是也许人有的时候都是视而不见。所以当你在跟福音朋友聊 神所造之物，比方说你们今天去哪里旅游啊，或是什么，你就可以讲，哎呀，这朵花，哎，你家种的花真漂亮啊，那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色彩、颜色等等啊，所以这些例子呢，我想弟兄姐妹，你是有这个能力，就是你在预备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些举列举一些例子，像刚刚小琪姐妹所提到的，什么地心引力啊。还有地球的自转啊，等等，这些我们就可以想到。所以神的事情，第二个知道是神的事情。这个神的事情，我们是神让我们是能够知道，我们未必能够知道所有，但是神让我们可以知道。OK，好，所以这就是讲到布道的前提，就是刚刚的两个点啊，一个是神的心意，第二个是神的事情。那我们做一个小结论，所以呢，对于神的创造呢，我就列了这几个小结论。那第一个就是讲到说，where from，我就也放了一点英文，where from，那人从哪里来？是从神创造来的。第二个问题呢，那你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呢？那就提到前提就是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要认识上帝啊，不然我们活在这创地上，跟创造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认识上帝。第三个问题，Where to？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到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个永生的地方，啊，永恒的家乡。那刚刚讲的这些呢，就是神的心意、神的事情、神的设计、神的呼召，这些东西，神要透过什么来完成呢？Through what？透过什么来完成？那就要进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罗马路的内容了。OK，神要透过什么来完成？我们就要进到就开始跟他谈关于福音了。透过福音的信息。那接下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就是罗马路的经文是从这里开始。刚刚前面的那一段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好像你的预备步道的前提，你先跟他讲，开始让他发现说，哦，原来神早就放在我心里，怎么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呢？其实神只是使用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器皿，来让他的脑袋开始思想，开始想，诶，那我跟上帝是什么关系？好，接下来我们谈福音的内容，就是罗马路的内容。罗马路的内容呢？有六个点，OK，有六个点，我就列了六个点，我把它就是都用四个字的方式，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来记住。第一个就是讲到关于人的问题。那当我们跟福音朋友谈到这六个重点的时候呢，那这个标题当然是我们自己要记得说，这样比较好记。如果你忘了经文的，就是具体确切每一个字句。起码你要把这个标题记住。第一个讲到人的问题，那在讲到每一个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转折句。这个转折句就是让你能够有一个，而不是好像我们硬邦邦的，就是把这经文硬塞给他，或是当然我过去也用罗马路跟有，我记得好多年前跟一个姐妹传福音，我真的就是带她读这个经文，那神也就感到那。他也就接受福音，但是每个人情况是每个福音对象是不一样。如果有一些转折句来带，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从一个点走到下一个点。那第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转折句，那你就可以从刚刚那个前提谈完之后，你就可以跟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天堂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天堂呢？因为我们人有罪。因为人有罪，所以我们谈到第一点这个人的问题的时候呢，福音的重点是要指出说，这个问题指到我们人是有个需要，这个人的问题就是指我们都有罪，没有一个人能离开这个事实。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说，告诉他为什么人犯罪。那这不在我们今天这堂课主要要讲的，因为这个大家弟兄姐妹，我想这些经文你自己都可以去查。那经文是在就是创世纪的第2章16、17节，还有创世纪的第3章 就是讲到亚当夏娃怎么样，他们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那因为这个撒旦的试探，然后夏娃吃了禁果，又给了那个亚当吃，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故事可以简单的跟对方福音朋友介绍。那因为人犯了罪，那人犯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不听神的话，OK？不听神的话，那不完成神对人所设定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人背逆了神。那当人背逆神的时候呢，就怎样？就是罗马书3章23节说，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到底什么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对这句话我一直不能理解，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只想到自己的名誉地位，那个叫荣耀。但是在这里，从神的角度看，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意思就是说，本来上帝是完美的，可是因为你犯罪的缘故，使上帝的荣耀受到亏损。举个例，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说。好像一个杯子，大家看得到这杯子吗？这杯子好完美哦，可是不小心敲到了，可能你洗碗不小心你敲到了那个一个硬的一个表面，就被敲坏了，缺了一个角，那它就不完美了，它就亏缺了，就亏缺了，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在基要真理的课程也有讲到，我记得那时候教基要真理的课程讲到，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打靶过？那个靶心，当我们射这个箭，那个没有射到靶心，偏了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偏离了神的心意。这也是另外的一种，你可以跟福音朋友所解释的，偏离了那个靶心，那我们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人的问题。经文在罗马书3章23节。好，那第二点是讲到什么呢？第二点就讲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那转折句怎么跟福音朋友说呢？你就跟他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人岂不都很绝望吗？那我们都有罪，那怎么办？是不是很绝望？不是的，其实神呢，原来神他是很爱我们的，是他主动，他不是被动哦。上帝他是主动的，对我们人做出了一个拯救。所以这一个点，神的慈爱，你福音的重点是要让他知道，就是说，因为上帝很爱我们，所以上帝就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那这个时候经文就是出自在罗马书5章8节，请哪一位弟兄姐妹念一下好吗？就在这 PPT 上面，哪一位可以读一下？
我来
好，
读，哪位姐妹？
对，张扬，你帮我看一下。
哎呀，我刚才网络不好，现在退到手机上操作了。我看一下，
没事，伟珍好像是 Rovi 伟珍好像，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好的，感谢主，谢谢伟珍。所以罗马书5章8节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还在做罪人，还在背逆神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他是耶稣基督，他就为我们死了。为什么？神的爱。那这时候你就进到下一个第三点，讲到神的拯救。那转折句你怎么跟他说呢？那因为我们人都有罪，我们谁都救不了自己，我也救不了你，你也救不了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力自救。可是上帝的救赎呢？他就是要为我们人来解决这个罪的后果，所以。这一点，神的拯救的福音的重点在讲什么？在讲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预备跟他讲，你要 简单的讲一下关于神的救赎。那你就要跟他说，那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这是上帝的问题哦，这还不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主你造了我们，可是人又犯了罪，那犯了罪又会死亡，会到地狱去。所以上帝在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所以神怎么解决他的问题呢？神是要靠着，就是靠着他的独生，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怎样？经文这里讲，就白白的什么称义，OK，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指什么呢？那你就要跟他简单的讲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是内容是什么。这个当然我们在基要真理课的程的时候也都提到过，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怎样，他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那他是降生在马槽里，他在世上活了多少年？33年。他在地上的服侍是多久呢？他在3年半的时间里面，那耶稣他到各城各乡医病赶鬼传道，他然后自己主动走上十字架，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舍命，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和罪，然后3天之后呢，他复活，然后他升天，并且应许还要再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福音的内容，就是你要这个是你要。就是非常的熟悉，你才能跟福音对象提讲到这些。那么，在这个地方白白的称义，称义这个地方对于福音朋友来讲是很难理解。那你就要跟他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称义。可能他问你说：“哎，那什么是称义呢？到底什么是称义？”称义就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对耶稣基督的救赎说 yes。就是你愿意，就你对耶稣基督对我们所做的，你对他说 yes，我们就白白的被称为是一个义人。什么叫被称义？就是说我们被神称为我们是那个对的那个人，不是我有多好，因为其实我是个罪人，但是因为他为了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他代我受死。那当我愿意接受他的这个救恩，我愿意相信的时候。那他就，我就白白的被神称为是一个对的人，这个就是上帝的拯救，这个就是上帝的拯救。OK，然后我们进到下一个点，第四点。好，你跟福音对象讲完这个耶稣为我们所他的拯救之后，第四点就进到你的选择，你的选择。那你要跟对方讲的这个转折句是怎么讲呢？你就说，那神既然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要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为什么你要跟他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这个福音的重点，你是要让这个福音朋友未信者知道，就是说，其实你是有两个选择的，你不是没有选择。哪两个选择？你第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你就死在最终。你就不要接受他的拯救啊，那你的结局就是死，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呢，就是靠着神的救恩，我们来得救。那你的选择是什么？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在罗马书的6章23节，请哪一位弟兄姐妹读一下好吗？
我来读，因为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章23节。
谢谢米娜，感谢主。你看啊，罪的工价就是死，怎么办？出路是什么？那明智的选择是什么？我有神的恩赐，这个恩赐他送给我们的，白白的，是在哪里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是什么？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活着，与主永远同在。我们不必落到地狱里面，在那里受刑罚，受永火的死。所以这个就是你的选择。好，那你知道救恩以后，拯救的目标是对准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就是经文所讲的乃是永生。那我们要怎么得到这个永生呢？好，就进到第五点。第五点的这个小标题，如何相信？ 那你的转折句，你就跟他说啊，那么我们人要怎么样接受神为人预备的救恩呢？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如何相信呢？福音的重点是你要让福音朋友知道说，我们人呐，我们需要用2样东西：信心跟行动 （action），用我们的 faith 跟我们的 action 信心跟行动来相信跟接受主耶稣。那这个经文就在这里，罗马书的10章的第9和第10节，哪一位弟兄姐妹，请你读一下。
我来嘛，
好的，那 Vicky。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阿门。一个是怎样认耶稣为主，Vicky，看经文。
就口里面就是嘴巴承认。
阿门。然后呢，你要怎么样？就是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用怎么样的相信？心
心
里，
里面相信，
哎，心里相信。我们不能口是心非啊。嘴巴里我认耶稣为主，心里想。才不可能呢！那这样的，其实神是要我们的心口是合一的。OK，我心里怎么想，那我嘴巴说出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的心里是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刚刚我提到的福音的重点是什么？我们需要用信心去领受。OK，用信心去领受，action 行动。心里相信了，是借着主赐给我的这个信心，我相信。那我是不是能够以行动来表示？我嘴里说出来，我认耶稣为主。那么，当我们这么一个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得救，必得救。他没有讲就得救哦，就必得救，就必得救。然后第十节。再一次的，等于是 emphasize 强调，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救必得救？他解释了第十节，因为我们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称义就是我刚刚解释的，神就称我们是那个对的那个人。OK，就是在神的眼中，他看我们是一个对的人，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然后呢，我们口里承认，我说出来，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就可以得救，所以第十节等于就是在强调第九节的这个，让我们能够更确信。最后一个点，最后行动的表示，行动表示，OK，好，那这个地方进到行动表示，就到最后一个关键点的时候，转折句你可以说什么？好，朋友，亲爱的朋友，现在呢？你需要你自己，我不能替你。你需要自己亲自，OK？你要亲自向耶稣说，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所以这个福音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让那位福音朋友知道，他现在呢需要亲自向耶稣基督说，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那经文就在罗马书的10章13节。哪一位弟兄姐妹，请你读一下。罗马书10章13节。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阿门。好，感谢神。所以呢，这就是简单吗？经文其实不多。我们来看看总结，刚刚列了哪些经文，好不好？好，大家看这张 PPT。所以，我们刚刚提的就是6个点，罗马路的就是这六个地方，这6节经文。那每一个点呢，我就用，就是我们就有4个字的来表达。第一个就是讲到人的问题，第二个就讲到人的问题，那你就想到这个经文的内容。我鼓励大家能够把这个经文的出处背下来， 罗马数字不就是阿拉伯数字背下来，都在罗马书里面有第三章的第六章的第十章了，就这三个章。那你记不住全部的内容呢？你起码出处记得，你到时候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或者是你就可以看一下圣经。所以从人的问题，然后进入就告诉他讲到神的慈爱，因为他爱我们，他做拯救啊。所以第三个就是讲到上帝的拯救。你介绍完救恩之后，那第四点就进到说，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呢？那第五点，那我要怎么？我既然选择，那我要怎么去信呢？他也会想说，哎，那我不知道怎么信。那这个经文就在罗马书10章9到10节，最后一个，你自己要有一个行动的表示。当然，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带这位福音朋友做一个决志祷告。OK，决志祷告就是你说一句，他说一句，你一句不要讲得太长，因为他可能一下也记不住，因为他才刚，比方听到这个福音，他愿意了，你就一句一句的带他做这个决志祷告。所以在这个就是罗马录的内容。所以，内容其实我想大家背这些都不难。专注点就是说，关键点就是说，你怎么样从一个点，这有六点，怎么样从第一点进到第二点，就是根据看对方的情况，你这样一点一点的跟他说。然后，所以这个罗马路的这个布道法，当然福音的布道法有很多的方式，今天所介绍的也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是用罗马书的经文。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哪些事情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第一点，首先我们要记得就是说，我们是完全依靠圣灵的参与，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什么聪明才智。我们不要想说哦，因为自己的口才好，所以能够让对方相信。其实不是的，完全是依靠。如果没有圣灵的参与，其实传福音是很困难的。我们要依靠圣灵。那第二点就是你心里要祷告。当你在跟对方、你的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心中默祷。你也可以邀请你的属灵伙伴或是教会来为你代祷。所以心中要祷告。那祷告什么呢？求主帮助你能够把福音说得清楚。那你说的时候，有求圣灵来带领，让福音朋友能够明白这个福音，他你所传讲的这个福音。那第三点就是叫人知罪悔改呢，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只是配角，我们只是那个跟神搭配的那一位。所以重点是神，他是那个主角，我们是搭配神的。OK，所以当一个人他认罪悔改，那是圣灵的工作，而不要把这个荣耀归到自己的身上，这是神的荣耀。那第四点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对方的意见，因为你未必是一帆风顺，你不可能很难，不一定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从头就把这个都介绍完毕，尊重对方的意见。那千万不要跟对方辩论。当你介绍说"哦，神所造的天地万物，什么眼所见的，叫人无可退"，当他跟你 argue、跟你辩论的时候，那你也尊重他，那是他在目前的时间点他的看见，就是表达你的尊重。当你免得你硬要跟他去那个的时候，反而就也许就讲不下去。OK，再来就是。下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留心观察对方的反应，留心观察对方的反应。那当你跟对方介绍这个内容的时候，你也注意，就说当你看看，就说你对方是不是明白你所说的每一个点，你才继续讲下去，而不是一路的，好像那个照本宣科，或是就是一言堂。就这样一路说完，可能最后他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要准备给对方来问你，准备这个时间让对方问，哎，那我停一下，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 你觉得我刚刚所跟你分享的，你觉得怎么样？你有什么觉得不明白的？好，那接下来呢？如果说对方他很强烈的表示说我不想再听，你不要勉强我，不要逼我，那没有关系。好，你就知道不能再继续一直在硬要讲下去。那关系维持住，就保持维持跟他的关系。那也祷告，把这个福音朋友放在你的祷告当中，求主预备，也许下一次神开路，你可以跟他继续再分享。那最后的一个就是说，如果对方他问你一些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也不敢说自己。某一些情况，他一直就过不。啊，我刚刚好像掉线了，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吗？大家听得到吗？
听到。
哦，听得到是不是？OK，我觉得我这边掉线，我分享的东西你们是不是看不到了？张扬，听得到我讲话吗？
是的，
伟珍，听得到吗
听得到，但是你的分享看不到。
？OK，掉了哈、哦。那刚刚我其实罗马路也讲完了，我等一下进到第二
刚
项。
才也是掉，哦，现在确实，
什么？哦，对，PPT 大家看不到了，那。对，其实罗马路呢，刚刚的 PPT 就是分享到刚刚那一张片子，那掉的是因为我这边网络有点不稳定。好，那我先在我们现在是时间也蛮刚好，现在8:55。好，在我进到下一项讲到就是向自己的父母传福音之前，有没有弟兄姐妹想要分享的，或是对于？刚刚所分享的罗马路的内容有什么要问的？请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谈的？这个经文。其实刚刚提的这些经文，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也都蛮熟悉的。那我们怎么装备自己？用罗马路，就像艾达说，他是有人曾经用罗马路的经文来跟他传福音。那现在轮到我们跟福音对象来传福音的时候，所以其实有一个重点是，其实我们是要，重点还是要熟记神的话语。重点是熟记神的话语，还有那几个步骤、几个重点，你能够把它记住。那还有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步道的前提，步道的前提，那个其实是我这次在备课当中，是我自己个人最大的得着，就是步道的前提，往往就觉得那个是比较难，比较难说去跟对方，对方打开这个。怎么样把它带进谈这个福音的内容？好，有没有弟兄姐妹要问问题的，或是分享的？
芳蓉姐，我问个问题，就那个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那个，口里承认就是国内不是那个被调查吗？被调查问你信还是不信？那有的人可能就说我家里人信，因为怕丢工作。
你说像这种，当然后面他工作保住了。你说我们口里承认是一定要在所有人面前承认我信，这叫信吗？我很困惑。第二个问题是最后一节那个，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是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是祷告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吗？还是啥？
祷告，我们当然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没有奉别的名，我们能够来到就是跟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又如何能够到主的面前，对不对？那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实这句经文也是蛮直白的，很直接的。你求告谁的名？求告，祷告嘛。求告谁的名？主的名，不是别的名，你就必得救。那你的难点在哪里？你是指什么时候，还是说这句经文你有什么样的困惑？
它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就是什么叫求告主名的？举个例子。
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当然，今天的这堂课我们讲的是什么？传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堂课讲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的经文在哪里？你告诉我。
罗马书10章13节。
对，OK，罗马书10章13节讲到，就是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当你带这个福音朋友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他跟谁祷告？那你就要告诉他喽，我们现在是在跟主耶稣基督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回到上面，就是你刚刚也提到，当我口里承认，我心里相信，我做了这个祷告，承认什么呢？承认他是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承认我靠自己我无法得救，承认我唯有主，他是我的主，他已经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当然，对于福音朋友来讲，他这样的祷告，他第一次他是讲不清楚这些，那么就是我们带他做决志祷告的弟兄姐妹来带他，所以在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过程的当中，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跟主说了，而且是出自我心里，不是只有嘴巴，心跟口。说出这个一个祷告，我就一定得救，就这么简单，其实不复杂的。还有什么觉得比较好像比较难理解的？
刚才说口里承认，如果就是你被调查，可能又会丢工作，然后你嘴上说不是我信，是我家里人信，这种算不算是口里没有承认啊？
OK，那好，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决志祷告，对不对？好，现在您所讲的是指说后来，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被人问了，被某个人问了，你信主吗？那这个时候，你心里信不信？
行，
啊，你告诉我，你信不信？
心里是
心里有没有
信的
相
呀，
信？OK，
行。
好，心里有相信，那口里不敢说，对不对？因为可能会考虑到说后果，会想到一些后果，就是说，哇，我主，我是心里是信，但是我现在口里，如果我说，我也承认，我也在人面前承认我是基督徒，我相信。但是主啊，这个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我就无法升官啦，我可能就会失去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会遇到一些危难，这个就是在很挑战的事情，对不对？那可能我们也许会做一个选择，说那我就不要明说嘛，我就拐弯抹角，我就。 像刚刚讲说，那就用某一些的理由去回答对方。那这个时候就是说，那就看你当时就是你的情况是在什么，就是说你的日子，这牧师堂说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不能去用一个审判官的态度来面对，来对弟兄姐妹说，哦，因为怎样怎样，因为这以前之前其实很多次的在主日学当中或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学习当中，牧师也有提到，就说谁也夸不了口，谁也夸不了口。那所以这个题目，当然其实从看经文，这是很直 straightforward、很直接、很清楚的，我们到底有没有得救？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经历软弱，有谁能敢举手告诉我？你没有软弱过，在你信主的道路当中，有这么认为的，你可以举个手，我们来认识一下。我都不敢说，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也不敢说我是不是 always 在我的属灵的制高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就是让弟兄姐妹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不能用一个很绝对的回答来告诉你说，哦，那这个是等于我们从信主到见主面这一段过程，我们称它为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之路。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像我个人，我是28岁信主的，我今年65岁。我哪一年要回去见主面？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只有主知道。从我28岁到我见主面的这几十年的当中，在我这个时间点当中，我有没有软弱过？肯定有。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会有，但是我不会。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拿现在这个时间点去评判、去审判某个人，或是审判自己。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我现在马上能想到的就是谁？耶稣说：“鸡叫3次以前，你要不认我。”那个人是谁？告诉我，他是谁？
彼得。
是的，我们的彼得弟兄。那当他不认主的时候，你能说这个人他没有得救？我们能说吗？我们不能去评判那个人。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点，他目前是这样。但是你又怎能知道日后？耶稣后来说：“你要喂养我的羊。”3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问到第3次，彼得都已经有点感到那个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我们的什么成圣之路。好，张扬，请说。
刚才您提到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我也想起了好几年前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想要退党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心里面的软弱。那时候我很坚定的想要退党，然后医院给我打电话做背景调查，然后。当时我打接电话的时候，正好我的姨父在旁边。我挂了电话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也许你自己无所畏惧，但是你要考虑，你妈妈还在呀。你也知道，共产党的手段有很多，你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你。难道你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吗？你不觉得你妈妈可能会遭受一些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预料的困难嘛？哎呀，我听了之后，其实当时我心里面是害怕的。但是还好，感谢主，就是过了2、3年之后吧，2020年的时候，
我彻底的退党了。就，回想这个过程，其实确实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对这些不法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的回应，有软弱的时候，也有靠主刚强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上个礼拜，牧师的讲道，其实其中也有提到，生活在强国的话，可能有很多不法的这些规则，我们可以去选择去所谓的顺从这些规则，苟且的活着，也可以去违背这些，但是违背的话确实会付出代价，是丢工作呢，甚至是性命都会受到威胁，但是。我们是可以可能刚强到一个程度，就是靠主刚强到一个程度，就是做好了准备了，做好了这些就是会丢工作的准备，只是为了去做在神面前当吃一个回
移动还会更费电吗？
好，谢谢这样的分享。
温度30。
米娜，你要说话吗？还是？
哦，
OK，
不好意思，没有静音。
好，没有关系。好，感谢主呀，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分享。真的，其实没有一个人敢夸口自己说"我绝对刚强"，绝对，这个绝对只有上帝是绝对的，我们都是相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或是什么。但是你自己是否相信？那你日后像彼得怎么样？他回转，他认罪，他继续跟随主。所以圣经里面彼得是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的样，所以我们就求主就赐给我们一个愿意跟随他的心，在软弱的时候，教会。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张扬。
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要离开教会。神他放在这个地上的，就是让我们他升天，但是呢，他赐下教会给我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我们不是吃喝玩乐，我们这里不是乡村俱乐部，我们是一群蒙神呼召的弟兄姐妹，蒙神呼召的人。OK。我们一同来走这个天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互相带到，互相扶持，为对方的软弱祷告。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神是有他的美意在里面。神哪里知道我们不软弱呢？神最清楚我们了。在客西马尼园主的祷告的时候，结果门徒怎样？全部睡着。主没有去骂他们哦。上帝耶稣没有去打他们、骂他们，把他们一个一个喊醒，他继续祷告。所以，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圣灵在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就彼此互相勉励，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就不要失了对主的信心。纵使你在软弱的时候，你如果连一句都祷告不出来的时候，圣灵啊，请你为我代祷。主啊，救我！这4个字，主啊，救我！这个话其实我也常会跟我的小孩讲，甚至有一次我先生需要去开刀，他有一次就是长了一个叫做他后来回台湾开刀，那个东西叫做甲状腺舌骨囊肿，后来开刀是蛮顺利，就弄掉。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就跟他说，我说你。到时候，我说你就，我他还没信主，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简单的讲4个字，主啊，救我。好，那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如果没有，我就要讲到下一个，如何向自己的父母传福音。
我想分享一下刚才就这一句，
好，艾达。
对，就是说，当就是刚才讲的，对，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哈。其实他这句话是引用了约珥书第二章，我看一下，这里是约珥书的 第二章的32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那就是说，这就是神的一个应许。凡怎么样的，他就必得救。他这个就强调了这个救恩，他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无论你是怎么样的。无论你是外邦人，你是所谓的以色列民，你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反正这个应许它就是有一个就是没有特殊的去告诉你哪一个人，就他是凡，他就有一个这样，你是可以到可及的，他就你可以触及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在一个救得救这样一个应许上面，大家有一些的，我们一讲到得救，我们可能常常会以为是那个终极的那个得救，就是终极的末日身体复活，然后进入神的那个国度的那个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终极的。但事实上，得救它在，圣经就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表达，它有一个是从罪里面的刑罚中的得救，因为我们靠着耶稣的一个十字架上的他的死来替代了我们的死，他受了刑罚，替代了我们该受的刑罚。那事实上，我们是从罪的刑罚中得救了，我们的罪是赦免了。因此，我们是免了这个，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得救，就从刑罚中得救。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本在罪的捆绑和这个辖制当中，人是没有办法能脱离的。然而，我们因着主耶稣所做成的，因为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就因为是基督他成就了这个救赎，所以呢，我们呢？得救是从罪的诠释当中，我们也得救了。那，可能我们常常讲的得救就是啊，这样的一个永生的一个最后的终极的那个得救。然后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有一个要走的成圣之路，就是对，所以这个就是方中姐你刚才提的，我们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得救上面，我们有多的一个角度去看，对，还有一个，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恢复了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也是一个得救的角度吧。好，我讲完了，谢谢。
谢谢艾达的补充，这样很棒。就是对，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讲说，传福音。那弟兄姐妹提到的就是隐身的，就是说啊，那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那刚刚艾达姐妹的补充，我想大家也都可以，如果你有在记笔记的话，也希望能够把它能够记下来。其实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好，感谢主。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二个，要讲到说。向自己的父母传福音，我再来分享一下 PPT。
不好意思，我想做一个很小的总结。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好。
说，对，我们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这个 focus 在那个问题上面，我们没有就是 focus 在我们已经被神属了，我们已经不再属于罪了，我们已经不再属于撒旦了。我们已经脱离他的捆绑了，这个和一个辖制了。事实上，我们应该要 focus 在我们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已经在这里了。我们跟随他，而不是 focus 在，哎呦，好难哦，就 focus 在那个，就关注在那个问题上面。我们总是关注在问题，而不是关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上。而这个方法就真的只有唯有基督。我们尝试把自己的焦点转过来，我觉得应该，那个状态会不一样，我们生命的状态会不一样。
主，谢谢。 的这个再次的提醒，所以我们就记得哈，在基要真理课程上面我们讲过，有四个字相当重要：因信称义。OK，就是我们因为相信神，我们被神称为是那个对的人，我们已经是因信称义。圣经里面，我若注重罪孽，主必怎样？主必不听。所以我们的 focus 就刚刚艾达姐妹说的，我们的焦点是要放在主的身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也可以记一下。好，我们接下来讲到说，下一个今天的课程的第二个部分，向自己的父母传福音。那这个题目要怎么谈呢？其实一开始我也觉得啊，真的是有点困难。就是其实坦白讲，传福音。我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什么福音高手，那我也不是一个怎么样能说会道的人。我所有的呢，其实只是我自己的生命的一些经历，生命的经历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希望可以透过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能够成为大家的一个借鉴吧。透过我的经验，那也从我过去的一些教训，反教材。也可以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功课。那如果当中你父母还健在，那如果说你父母当中他们有还没信主的，我想或许我今天的分享也可以给大家一些脑力激荡，就是那我们可以互相的勉励。那跟我自己的父母传福音呢？我当年吧，2003年，我父亲已经过世了。OK。我父亲是2006年过世，在2003年呢，我当年对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很软弱，我是很软弱，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心里很怕，因为从小我就很害怕我的父亲，因为他就是比较严格型的完美主义者，就是我都很害怕他，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传讲福音。2003年，所以我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果效不是很好，但是我也尽力了。那上帝知道，当时我能够是这么一点点东西，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水平。可是呢，其实上帝是有向我父亲传福音的。怎么说呢？上帝是用了我的见证，就是我生命的见证，还有牧师的讲的道，向我父亲传福音。可是我的父亲他选择不信，他选择不信，他告诉我说：“他说女儿，你信这个很好，我是不会信的。”他说：“因为我答应你的叔公，他死了要给他烧纸钱。”我父亲是当时是对我这么说话，他有一天就单独这样对我说。那可是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我知道我已经尽了力，那我就这么想。或许回到天家见，我会见到我爸爸也说不定，因为他是听过福音的。那我也知道主权在神。如果神没有让我父亲得救，那我也没有能力去控制上帝，我只有尊主为大。原先我对于我父亲的不幸，我相当自责。我父亲是2006年，他在上海。他是脑溢血，几个钟头就走掉了。后来我们兄弟姐妹，我们就飞到上海去，然后参加举行爸爸的丧礼，把他的骨灰带回达拉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时在飞机上，在飞到上海的路上，我相当自责。但是呢，我后来明白到，我不要看自己。我要看神，就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是否能向主尽上我的忠心？那这人信，那人不信，其实主权是在神。那这个是我与父亲向他传福音的一个经过。那至于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的母亲是在2年前。2023年1月23号信主的，那时候他93岁， 我带我妈妈信主，其实我知道我是如此的不配。我妈妈的信主在人看起来是偶然，仿佛是不可思议，可是上帝却成就。就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妈妈当时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她在医院里面。当时其实我都没有一个能力去好好的跟她传讲福音。那在母亲。这从我信主之后，后来就是父母他们就是住在美国，我跟我妈妈，妈妈是那种慈母型的，所以我不怕我妈妈，我跟她传福音传了好多遍，传了很多遍，是我的一个错误，这就是我的反教材，是我的一个错误。我在大约，其实故事我在主日学也讲过，我在大约。我在大约20多年前，母亲因为遇到一个她过不去的坎，她很低落。我用人的方法，我用一个觉得可以最快让她解除烦恼的方法，我竟然把我的母亲带到佛堂，佛光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佛光山是台湾的，但在达拉斯有分堂。我竟然把我的妈妈带到佛光山，她就在那里很开心，然后做义工啊，包春卷，就这样子一路走来，走了20几年。这个事情我一直很自责，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有跟她传讲福音，她每一次都说。哎呀，都好啦，信什么都好，那个，观世音也不错啊，你信那也不错啊，每一次都这样。那我记得跟他传福音在7、8年前，我妈妈后来是老人痴呆症，在他还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有一天那天我特别安排了，经过祷告，我那天带他。去一个餐厅吃饭，一个西餐厅。那一次我是用福音思虑跟我妈妈传福音。那家餐馆他桌上都会铺一个纸，所以我可以用笔在上面画。我不但跟妈妈传福音，我还用画的画给她看，看图说话，讲给她听。她听到一直点头，一直点头。然后到了最后要做决志祷告那个关卡，我想餐厅毕竟有人走动，有点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声音。我就跟说，哎，我说妈，我们去上厕所，我们就去厕所，厕所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上完厕所走出来洗完手，我就问他说，妈，那你愿意以后跟我都去上帝那里吗？我妈说，点点头。那我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好不好？他笑笑，呵呵，不要啦，都一样啊。那我知道那次就是等于说，就是他没有准备好。那个就是7、8年前哦，不止，应该是10年前，因为妈妈都已经过世2年了。结果这一次，2023年这一次，妈妈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其实坦白讲，我都没有一个能力好好的跟她结构性的把福音再讲一遍，不像10年前那样子跟她讲。我就怎么样呢？我相信那天是圣灵感动我，叫我。我就在医院里面那天，因为我跟兄弟姐妹轮流去陪妈妈。那天是我1月23号，2023年，我就发了一个短信给牧师，我发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张给你们看，就这张照片，妈妈在微笑。我就发了这张照片给牧师师母看，结果牧师就回我那个 text message 简讯，他就回我2个字。觉知，就这么2个字，觉知。那我当时就想，那不然就试一下吧，因为本来想说，年纪这么大了，信佛那么多年了，然后他又得老人痴呆症，行吗？其实我可以有很多的否定，但是我相信那天是圣灵感动我，我就 action，我就行动，我想那就试试看吧。不料没有想到，我妈妈很平静的，她听我把福音分享完， 然后竟然他就很顺利的，我带他做觉知祷告。我刚刚讲做觉知祷告，你带福音朋友做觉知，一句一句不能太长。我真的是超出我的想象，简单的一句一句，我就握着妈妈的手，我说妈，我带你做个觉知祷告好吗？说好，我就带他做了觉知祷告，一句一句的，他就跟着我做这个祷告。祷告完之后，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妈妈也跟着我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奇妙，很不可思议。这简直就是英文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达成的任务。从向妈妈传福音这件事情，神很清楚的让我知道，传福音的主角是谁，不是我。是上帝，我们只是配角，我只不过就是一个临门一脚，好像一个踢球员，临门一脚，好像就把这个球踢进了那个，你打上打那个橄榄球，他就进去了。所以带我妈妈做完觉知祷告以后，我嚎啕大哭。我妈妈说：“你不要哭，你这样哭我很难过。”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我好爱你。”然后我妈就说：“我也很爱你。”我放一个视频给大家看，就是这张照片是她在医院里，后来她换了医院，去那个叫做安宁中心。等一下，换一个。哎呀，怎么弄？哎，怎么又回到这里？稍等一下。等一下。我要 share 那张，
你在干嘛？跟我在一起啊，笑笑，笑一个。我们在看这个电视《挪亚方舟》。那你会说感谢主，说感谢主。感谢主。上帝好爱你。
谢谢。
所以这是一个小视频，这个是他在那个 hospice，就是那个安宁中心的时候，就是他那已经就是做了觉知祷告之后的几天，他还能说话的时候，那就是录了这么一个小视频，那也是当时只有我跟妈妈两个人在一起，那对于不信主的家人。来讲，他们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就是用英文字叫做 ridiculous 来描述我。但是我知道，我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来，回来做见证。后来，在教会里，大家看得到吗？后来我们在教会就为我母亲在2023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在教会为妈妈就是有一个追思礼拜，一个安息礼拜。那对牧师师母他们主持， 那我的家人，就是我先生，我小孩有两个孩子有来，老大没有，到那天他刚好出城。那这是我跟我嫂嫂，我嫂嫂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这个安息礼拜的缅怀当中，我们都有分享见证。然后这是我的女儿，老二，这左边这是儿子，老三，他们也有分享一些见证，就是跟我妈妈的这个，就是跟 grandma 的这些分享他们的思念跟那个，所以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姐妹的一个分享，就是一个小小的结语吧，就是说我的祷告就是愿传福音的热情常常在弟兄姐妹的心中点燃。那我们常常为家人还有福音对象祷告，那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对圣灵要敏锐。当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神感动你，也许是像你家人当中的某个人，或者是你相处的人，也许是你的同事。那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记得我们的角色只是配角。跟上帝配搭，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好，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今天这堂课的分享，讲到这里。那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啊，我希望弟兄姐妹有一些互动，那也希望牧师也给一些feedback。很感谢主，谢谢牧师这一次的我的备课的当中呀，有给我一些教导。那我也有使用一些教材。到时候，同工做出文字之后呢，那个 link 也会，就是我拿的那个教材的一些东西，参考资料也会发在上面，给大家分享。好，有没有谁想说话？牧师，感谢。
感谢主，讲得很好呀，弟兄姐妹回应得非常好呀，张扬也陪伴得非常好，那张扬可以获得3个月不挨打的奖励了，好不好？属于乖宝宝的级别，那都不可以打的，好不好，张扬？你讲话我听不到啊，没声儿啊。
好，我给您比个心。
比个心，就是同意牧师要打，是不是？席 地和 Vicky 要不要出来一下？席地啊，Vicky 啊，你们在吗？
因为星期二去不了啊。
你现在怎么了？
什么星期二？
在，
啊，什么星期二去不了？几个意思？
就是他说他约了看看牙，
哦，你们要去哪里啊？星期二。
他去看牙而已。
你们今天听完方舟阿姨讲的课，有什么领受？有什么收获？
有什么收获？
没有，
没有收获，
很难的、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没有特别的。
明天来了以后呢，让方丈姨再给你讲一遍《罗马录》是什么意思，好不好？他，
我有听，
你有记笔记是吧？
有。
好，你要自己去想办法去，就是实践一次，练习一次就懂了，怎么传福音。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课程，怎么传福音？那罗马录呢，是从神的创造开始，然后讲到神的拯救，啊，最后讲的如何信仰，如何加入信仰生活，加入教会生活，呀，这是一套比较完整的一个传福音的方法，但是也是生命了，呀。所以方舟，你看到了，就是听一遍不够的，明天你还有机会跟席地和 Vicky 再多讲一遍，呀，让他们来讲，呀，好不好？
感谢主啊，对，因为席地 Vicky 比较新，就是刚信主没有说很长的时间。那我自己我都信主，哇，我几年65减28是多少年？好可怕，那么久，我连这个我都要备课，备了我备的课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说，当你知道内容，你也要把怎么你知道的东西告诉对方，其实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呢，一次一次的，就是，而且每一次的福音对象可能都不一样。我遇过一个最容易的一个福音对象是说，就是一个姐妹，我在电话里带她信主的，然后我就是要读那个经文给她，然后也不想就是圣灵的工作，她就接受了福音，就在电话里带她做了决志祷告。那是我遇过一个最容易的。那我想。我妈妈应该是属于一个最难的，因为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她就是佛教徒，然后，就是她是一个蛮，就是说性格上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就我，所以我妈妈做完决策了，我真的是马上嚎啕大哭，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后来我就也发信息给一些同工，告诉他们说我妈妈在几月几号几点几分竟然就信主了。所以这个就是，求圣灵带领我们。当然，我们对神的话语要熟悉，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好，那你们因为也信主时间没有很长，对神的话语基本上可能也就是在学习阶段。那所以说，我想没有关系。我相信神，当你跟神求说主啊，我也愿意来参与这个主的大使命，传福音。主求你帮助，我相信圣灵一定也会带领你们。给你们这个智慧，去认识神的话语，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愿上帝祝福你们。
西弟，我换一个角度来跟你讲啊。假如说今天你有一个亲戚，你有一个朋友，你有一个福音对象来到你的面前问你：“哎，西弟啊，Vicky 啊，怎么你们成基督徒了？我也很想做基督徒，你能告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吗？”那你会怎么跟他讲呢？
带你做决志祷告。
OK，做决志祷告，你把这个过程讲了，但你是不是需要告诉他你所信的这个耶稣是谁呀？要不要？
有。
我信的是谁呀？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信耶稣。
叫他叫耶稣。那他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的历史性如何？
那就要先给他一本圣经，让他慢慢读。
现在你要跟他讲，你要在3、5分钟之内要告诉他耶稣是谁呀？
Jesus Christ，
这个要很慢，我觉得他要慢慢去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然后他是从以前的创世纪开始读，然后再读到之后，看耶稣是怎么走的这些路。
讲完以后呢，那叫做猴年马月，对吧？叫做猴年马月。现在我们做传福音的训练学习，就是尝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短到3、5分钟，长到10分、8分、15分钟，就是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告诉别人福音是什么，耶稣是谁，清楚？清不清楚？目的是这个，所以方壮也刚才讲那么多，所以方壮，你知道吧？课程需要你回顾一下，用简短的 summary 一两句话、3、5句话就把它 summary 一下。方壮一开始就告诉你，罗马路一开始就是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上帝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他的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你看不见，但在心里边你却无法推诿。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人不可以否定神。每个人的心里边都有上帝的，哪怕是无神论的人，他心里边也知道，冥冥之中。 有一个超越世界、超越人生、超越自我的一个力量，只是他不知道是谁。那这个我们称他是造天地的神，这个一般来讲没有人去否定这个的，对吧？所以看着天地万物，看着蝴蝶、蜻蜓，看着飞鸟、走兽，看见太阳和星辰，看见月亮和季节，我们就知道有上帝，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造物主。我们可能不认识他的名字，但是我们从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罗马路的第一步就讲这个，他是创造者。但是他到底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造物主又如何？他创造天地万物又怎样？与我何关？与我何干？啊，这时候方丈也就要讲到一个与我们有关的耶稣曾经来到世上。那他为什么要来？因为人犯罪了。这时候就讲到创世纪那个故事了，也不需要讲太复杂。人吃了那个禁果，罪就来到世上，产生一个后果，就是人从出生，从摇篮就向坟墓走去。每个人都很熟悉这个人生的生死两个点，对不对啊？回应我一下，对不对啊？
哦，
对吗？对，
对，
对，不对，你也可以讲不对了呀。这是我们熟悉的，每个人都熟悉人生死两个点，从摇篮到坟墓，我们眼睛也可以看见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身边的人，这次德州发大水，死了120亿人，还有很多人失踪，就有人在我们身边死去啊。他既然死去，他死之前必然有一个生的时刻，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生死是绝对的，生死的时间是相对的，对不对？所以生死是因为人的罪带来的。起初神所创造的人是不需要死亡的，有生无死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人就开始，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就用了罗马书3章23节，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才是永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的理由，因为人犯罪，人自己解决不了罪的原因。上帝看我们没能力，怎么办呢？就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他为我们死，好让我们生。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对不对？好，前面讲了，他也讲了罗马书5章8节。呀，唯有人，呀，唯有人在。就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也许有人做，但是耶稣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啊！现在的局面摆在你面前，人生的选择权在你面前。没有耶稣，没有上帝，你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亚当夏娃已经把我们的生死之路注定了。我们都是罪人，死亡是我们的必由之路。但是现在耶稣来了，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借着相信他，恢复起初人没有犯罪以前，人和亚当夏娃最早的那个关系，就是得永生，跟上帝恢复关系。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的意思有两个选择：一，你可以继续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耶稣，你死关我什么事？雷谁雷给西，你关我西。第二个选择，我要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主啊，既然你为我死，我也愿意为你而活。这就是奇迹讲的做决志祷告。为什么要做决志祷告？原因在这里，因为耶稣为你死啊，你因为感恩而做这个决志祷告的。因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你做这个决志祷告的。 我们为神而活是理所应当的。好了，做了决志祷告以后呢，怎么做决志祷告呢？哎，他就讲的罗马书10章9到10节，人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2节经文就是得救方程式，怎么得救呢？哎，很简单，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怎么知道我是真正相信主了呢？上帝会来查验我们的，上帝会来考验我们的，上帝也会来试验我们，用什么试验呢？教会生活。在教会里生活，就查验出我们起初的信是真还是假。因为教会都是弟兄姐妹啊，每个人都是罪人呐，每个人都是声称自己是得救的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起在教会干什么呢？活圣经，活基督，活圣灵，活天国的预言的生活，好像马太福音5章到7章，天国的总纲呀，对不对？所以教会就成了一个试金石，我们到底是不是真心信耶稣的？教会生活就把我们的真面目给查验出来了。直到我们，如果我们将信仰坚持到我们见主那一面的时候，我们是真得救的人。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口里承认，心里信神，但前提必须是真的，你不能是假的。怎么知道是真？怎么知道是假呢？雅各书讲得很清楚，我就用我信主之后的生命，我的行为，将我所信的证明出来，我是真信的。我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的，我不是虚假的，我不是骗人的，我不是骗自己的。这是教会生活。好，直到最后，上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要从神的家首先开始。我就补充这些吧，再多讲也是讲不完的，但是简单的讲，结构就这几个结构。那你们想一想，明天吧，你们有没有可能在黑板上写一写，比划比划，看看你们能讲，不一定讲全，能
尽
讲
量尽量
多少，
啊！谢谢牧师。
能讲多少讲多少。福音呢，总要去讲的，总要去传的，总要去练习的，这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Vicky，千万不要傻勺金领头啊，千万不要摇头晃脑。永远面对的福音，我们要拥抱；面对的传福音，我们要努力。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部分，好不好？努力，听福音、学福音、传福音，再训练他人去传福音，这是我们一生的使命啊！好不
好
好？
的，谢谢牧师。
感谢主呀！好，方舟，我就补充这一些了，好不好？
谢谢
上。
牧师，对啊，这样子给我们一个后面的总结。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想分享的？我们还有大概8分钟，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把握这个机会。
眼前这一幕，我被彻底震惊了。没有学历的孩子，连寝室都这么简单破旧。大家不是全部在打游戏，就是谈恋爱。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爸妈说的好大学是这样，哈工大的校园是可以
啊，
好。
牧师啊，你的那个背景声音出来了。
我想分享，我今天下午看了，方丈也给我发的 PPT 之后。就是最后一张 PPT，是说，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内心被圣灵点燃，带着一颗向家人传福音的心，常常为他们祷告。我当时看了之后，受到了触动， 然后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因为其实我是对我没有信主的家人没有多少的爱的，特别是比如说我的外公今年已经90多岁了，虽然脏器功能都挺好的，但是我想又能再活多少年呢？可是每次向他传福音的时候，讲到，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讲到人的罪性的时候，他都拒绝继续了，我也挺灰心的。然后，我平时确实很少为他们祷告，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一个对他们就缺少爱呀。但是今天下午我看到这个 PPT 之后，我为什么在神面前祷告呢？是因为我想起了牧师之前有一次在，可能是在门训吧，也分享过。他说他起初信主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去爱人。那怎么办呢？那既然神就是爱，所以他就向神去求，求神帮助他可以有爱。我当时听了。那就一听就过去了，但是今天在这个场景之下，我想起了这段话，然后我也这么向神去求，仅仅是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而已。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无论如何，感谢主，想在传福音的路上，其实也是不断的去，攻克自己的老我，去把那些懒惰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那些可能应该说是被撒旦很喜悦的这些习惯吧，去把它去除的一个过程。以前我可能常常停留于去内耗，去说自己就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这样反而是正中撒旦的。轨迹吧，让他觉得很开心。我就，把精力和时间耗在这些上面，反而没有去更往前走一步，说主啊，既然我是如此，那我做不到，我只有向你来呼求。这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感谢主。
好，谢谢张瑶的分享。其实传福音呢，从我跟我母亲就是在病房里跟她传福音，让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经讲，就是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得时不得时，其实我是在一个我心里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之下，那个机会，传福音的机会就来了，就这么一个刹那。那我相信是圣灵在感动我，我就对圣灵，我觉得那一次跟妈妈传福音，我就是敏锐圣灵的那个提醒，然后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跟他同工，那主会带领我，透过我这个管道，然后把福音传递出去，然后妈妈就信。所以真的不是说我自己做了什么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神就是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always 就是 be prepared，就是准备好自己，在你都没有料到的那个时候，你都没有想到的那个时候，机会神已经就门突然一打开，他就叫你去，你去不去？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要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跟勇气。去向家人传福音，我不能用我固有的观念说不可能啊，他妈妈已经老人痴呆，不可能。如果一直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我最记得就是在我妈妈去世的前一年的那一年的当中，好几次，因为跟牧师师母我们在本地就是会见面，牧师不止一次提醒我，他说方舟你要快一点，他说你要快一点跟你妈妈传福音。人没有时间是没有多少，那这个话我听进了，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每次去看妈妈，我会给她看视频，我说妈，你看我这次我在教会唱的歌，你要不要听听看啊？那当然她就哦好啊，然后给她听， 他就说：“哦，好好听哦。”他就如此，然后我就没有钱再多走一步说跟他讲福音，所以就是对圣灵敏锐，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随时做好准备。我想这个是我给弟兄姐妹的一个勉励吧，也是从这一次就是跟母亲传福音的这件事，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原先都会说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其实我不是，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信主，原来却是因为我的祖母，原来她是基督徒，那父亲从来不告诉我，是我的大伯。有一次他们大伯跟大伯母他们是基督徒，有一次他们来达拉斯，几十年前了，就不是最近，他们也都已经回天家了。那30几年前，他们来达拉斯的时候，我大伯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你的祖母就是他的妈妈，你的祖母是基督徒。”我说：“啊，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他说：“是的，他过世的时候还一本圣经跟他一同埋葬，就是放在他的棺木里面。”那我就在想，刚刚我的结语里面也提到，就是说不要消灭圣灵感动，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常常为家人跟福音对象祷告。我那天跟牧师师母说，我说我在想象有一个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母，说不定祖母她在远方，在上海，可能她也有为她的后代祷告，也说不定。所以，我给弟兄姐妹的另外一个勉励就是说，我们不仅是为父母祷告，还有为我们的后代。像我每天我会为我的就是子辈、孙辈祷告，那我相信神都垂听我们的祷告。那至于信不信，当然主权不是在我们，主权在神。所以就是也给弟兄姐妹一个勉励，就是常常就是为你心中的福音对象，也包括你的亲近的家人，还有神放在你心中的福音对象来祷告。好，就分享到这里，刚好10点。那有没有弟兄姐妹想说什么？如果没有的话，请，艾达在吗？
我在，
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好的，天父，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们有从基督而来的救恩，也愿主您来继续的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真理中扎根，也赐给我们有火热的心来关心我们身边的家人、好友、邻居、邻舍、同事。这样的一切的社会关系当中，与我们相交的人，他们的灵魂，主啊，愿您把这样的一个爱放在我们心中，也愿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叫我们能出于爱，我们去关心他们的归宿。主啊，愿您继续的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装备。使我们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当中，使愿我们的服侍能得你的祝福，能使他人得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好，愿上帝祝福弟兄姐妹。感谢神。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露个脸，我们就 say goodbye。谢谢庆君的服侍，感谢主。小弟兄，希望今天的课程能够对你有些帮助。感谢主。好，那边时间也晚了，那大家早点休息。好，那就这样子喽。哦，小琪，OK，好，拜拜，好，拜拜。